生命之道的分析。第三点，在一章第二节说，现在显现于我们，向我们显现出来，原来是完全属灵的灵体，完全超越人类、超越宇宙的这位神，进入了历史，无限的进入了有限，超历史的进入了历史，这是神向人的启示。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哲理的宗教，乃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所以在神学里面，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一个名称说，基督教是一个 historical religion， 不是一个 philosophical religion。 那就是说，神在历史中经过了许多的过程，向人类显明出来他的计划，都是在历史里面一步一步借着预表预言历史的过程，以色列人的礼仪，他们的典章制度，他们的历史过程向人类显明出来。所以基督教是神在历史中作为的彰显的救赎性的一个信仰。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单身。所以我们信的神不是一个理论的神，我们的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救主，乃是神进入人类的历史而彰显出来的一位救主。第四个要点就是这个真生命之道的确实性，它的确实性。我们读这三节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印象，就是很多重复的话，我们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手摸过了，这样的字眼重复了三次。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么长的一个句子啊，重复了这么多，我们在重复之中发现有一个清楚的目的的作用，就是要表达使徒约翰对于生命之道的真确性的那个把握。他不是道听途说，不是人云亦云，不是牵强附会，不是 second hand knowledge， 不是，是他自己直接的第一手的经验的一个解经。他亲耳听过主耶稣讲道，亲眼看见主耶稣，也看见他一切的作为，这个亲手摸过就代表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所以他所见证的这一位基督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确定，他蛮有把握这样讲出来。这是一个这个 emphatic assurance 的意思， emphatic emphatic assurance。 这是约翰想要表达的。而且请注意，在第二节，在第一节里面呢，有一个看见这个字哈，第一节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这个那个看见两个字。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呢，是注视的意思，好像英文的那个 gaze， 注视，不是走马观花那样的大概的看一看，乃是注视，非常留意的来观察。这代表了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些字眼向我们传达了一位见证者的真实又真实的从经验里面发出来的 见证，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五点，生命之道的果效。第三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把第三节读出来，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提到生命之道的果效，第一个果效就是产生神人之间的团契。约翰说，我把生命之道传给你们，有个目的，有个作用，就是在这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里面呢，你们和我们有团契，而我们又和神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团契，这就是个双重的团契，神与人之间的团契和人与人之间因为耶稣基督而有的团契。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叫你们的喜乐充足。请大家加上对象，就放在喜，这是喜，叫你们的喜乐充足。一个人认识了主，与主有了交通，当然他心灵里面充满了喜乐，这是超越世间的喜乐的一种喜乐。那么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得到了生命之道，我们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得到了神的生命就成了神的儿女，父亲和儿女的生命相同，所以这一个生命就是父子关系的交通。所以这三个果效，第一，神人之间的交通，人与人之间的交通，还有父亲与儿女的生命的关系，还有喜乐。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当一个人经历的时候，却造成了他的生命中一切的不同，一切的分别。这是一个彻底改变生命的道理，生命之道。那么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用原有的生命之道来称呼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不但是道，而且是生命之道。有了这个道就有生命，有了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和神有了交通，那些有这样生命的人之间就有了交通团契。在这样的一个团契里面，满有属天的喜乐。好，我们来到第获得生命的途径，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之道呢？第一，父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世人借着他的生。四章第九节，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如果没有神因为爱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差遣他降世为人，我们就不能得生命。所以那个基本的那个因素，就是这个生命的基础，就是父神因为爱我们，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救主，把生命给我们。这是神那方面的途径，神预备好了。第二，就是我们这方面的条件。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从神而生就是有神的生命。什么人能够有神的生命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信就是接待的意思。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那是从神生的。 这是约翰福音讲的非常清楚的基本要道。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条件就是信，信就是打开心门接待主。第三，加重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已经提了，信就是接待，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解释，现在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解释，那就是五章第一节，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对不起，这个章节不对了啊，十二节，这个不是第一节，是十二节啊，那个二跑到另外一头了啊，是十二，不是一二，五章十二节，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里重复的讲，从正面讲呢，又从反面讲，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信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一个真信神儿子的人，打开他的心，让主耶稣进到他心里，也就是进到他的生命中，也就是进入他的人生中，他就等于有了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有就表示基督在他里头，在他里头就表示他的信不是一个头脑的信，不是一个单单理智的同意而已，不是一个教条的问题，不是会背诵的问题，乃是打开了生命，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他有了主。这个有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很真实的在他里面和他有了生命的关系，住在他的里面，这就是信的意义。如果有了这样的信，就得生命。这三个要点在约翰一书里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三个要点虽然这么清楚，还是需要圣灵来施用这三个要点。当圣灵把这三个要点的了解放在一个人心里的时候，他才真理得到。那么简单的三个要点，在我们已经得救的人看，已经被圣灵光照的人看，又清楚又确定，但是在没有信主的人看，就是还是一个大的谜，因为没有生命的经历在其中，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里头。所以我们不可能用理性把人带到得救的地步，必须圣灵做工来光照他，让他了解，把这三个要点放在他的里面，他去了解明白，他去照做，打开他的心，得到了耶稣基督，他有了神的儿子。现在看细生命的意义和性质。生命从他的值来讲，从它的 quality 来讲，是新生命。三章十四节，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提到生，出死入生，这个生是新的生命，原来是恨的生命，现在是爱的生命，这个是新的生命，过去没有的。所以这个生命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指的方面，是新生命，是爱的生命。第二方面是时间的方面，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没有穷尽的生命，这个包括了来生在内。信主的时候开始有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一直继续到人离开世界以后，到天家去，仍然继续。所以在英文把它叫做 everlasting life， 是和 eternal life 不同的。 eternal life 就是神的生命， eternal 是两头都无限永恒，过去是永恒，将来是永恒，这个叫 eternal。 Everlasting 是从有个开始 向前面来讲，就是向后来讲是没有穷尽的。所以那个 lasting 就是继续 ，everlasting 永远继续。它有一个开始 ，eternal 没有开始。是神的生命两头都是无限，得救的生命是过去有开始被创造的生命，将来是无限是永生。这是那个永生用在人身上的那个意义和神的永远性、永恒性有所不同。许多的人想到这个永生，单单想到一方面就是时间上，没有注意到那个性质上，它也是个新的生命。所以人求的就是永远不死就好了，但是没有了解在这个永生里面，生命改变，本质改变，这个神的生命在它的里头，那是何等的更加美好。现在我们看地，生命的表现，这可以说是约翰一书里面关于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有许多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讲这个信息，生命的表现根据约翰一书。有很多的人因为听了这个信息而了解到他自己到底有生命没有，可以做一个考核，做一个自我的审查。生命在约翰一书里有七方面的表现。第一是爱神，我们看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注意当中的一句，爱生他的神，他是从神生的，他爱生他的神，生他的神就是他的天父，他爱他的天父。所以神说生的一定爱神，这一句这样告诉我。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必然有爱神的心。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主，但是一点爱神的心也没有，一点爱主的心也没有，我们就怀疑他到底重生了没有。很具体，很具体的基本的表现。虽然一个人刚刚信主，他爱神未必够深刻，他爱神未必有深度，但是呢，那个爱神的心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所以那个爱神的心，就是他愿意听见神，使他听见神的话有特别的感受。这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没有。第二，他也开始对弟兄姊妹有了爱，有了一个新的感受，有了新的感受。哎呀，这些主神的人，神的儿女们是可爱的。他心里有一个超然的一个感受。第三章十四节，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的这个爱未必有深度，我在说，但是这个感觉一定是有，这个感觉一定是有。第三，他行公义，二章二十九节，神是公义的，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一个人重生以后，对于公义现在开始看重，过去对于这个是非啊，对公义不公义，对自私不自私啊，没有什么大的感受，但现在还有新的感受，有新的标准，神的公义的标准，现在他开始注意了。第四，他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有人读到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了，难道每一个基督徒都不犯罪了吗？好像这句话和我们的实际的经验有出入，因此需要解释这句话。 主要的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在希腊文的文法上来讲，这里说的不犯罪是不经常犯罪的意思，不习惯性犯罪的意思。这个原来是一个进行式，经常的。换句话说，不犯罪是它的常态，犯罪是它的这个反常的情况。第二种的解释，在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里有一个解释，是圣经自己的解释，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解释呢，是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因为圣经本身告诉我们这个解释，因为这个因就是圣经的解释。他不犯罪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原文叫种，就生命的种子存在他心里。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生命的部分是不能犯罪的。与他的新生命并存的还有他的旧的肉属肉体的生命，那个旧的属肉体的生命还存在。所以一个人重生以后，他里面就有了两种的本性，一种是新的本性，是重生而来的本性，一种是旧的本性，从他的肉体来的本性。两种本性都存在，按照他的旧的本性他还会犯罪，按照他新的本性不会犯罪。那个新的本性就是神的道在他里面所构成的那个本性，那个本性不会犯罪。那这样的解释是在我想是在所有的解释里面最好的一个解释。因此呢，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必须让这个新的本性长大，像我们里面的新的人，就是里面的那个人，那个新的人，我们重生的新的本性，让它长大发挥结果子，能够控制我们的旧的本性。约翰卫斯理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信徒的完全，信徒的完全 The perfection of believers。 他讲的是那个能够胜过罪，但是他在这个教导里头，在他的这个神学里头，还是说明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的100%的一点点罪也没有，但是在大体上说，他可以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这是他很着重讲的，这是他的基督徒的，有一本，他写一本书翻成中文叫做基督徒的全德，全完全的全，全德。那么从他这个教训就产生了后来的圣洁运动， The Holiness Movement。 这是许多许多对神话很认真的人所接受的，所作为目标的一个神学的理论，很重要很宝贵。一方面不是说我们的罪性完全除去了，有人说拔罪根，他不是讲拔罪根，罪根还有，罪根是拔不了的，一直到我们这样的身体得熟了，我们才能够去掉罪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复活以后，我们得到了复活的身体，我们才能够除去罪根。现在我们重生得救，罪根还在，但是我们的这个新的本性发挥长进，结果健壮，就能够把旧的本性控制。他讲的是这方面的完全，这是我们可以努力追求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那个绝对的意义来讲， 没有一个人可能达到那个地步，谁能够像天父一样完全呢？谁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完全呢？但是在比较而言，在大体上讲，我们向着那个目标来求，我们可以到完全的地步。连保罗也说完全。保罗说的完全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更好的一个意思，请大家看一看保罗说的完全。 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和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在这里提到完全人，保罗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讲。 什么人是完全人呢？但是他解释了，存这样心的人就是完全人。什么心是这样的心呢？上文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之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就是追求奖赏，追求完全的心智。 谁有这个追求完全的心，谁就是完全人。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他有这个心智，凡有这个心智的人，都是完全人。这是保罗对完全人的定义。保罗有两个完全的定义，第一个完全的定义是地位上的完全的定义，一个信主的人最多的赦免了，我们到了一个没有瑕疵的地步。 只在神的面前，一切的罪的赦免，那就是完全地位上的完全。第二呢，就是生活上的完全，有一个追求完全的目标的人，就是完全的。这是保罗的这个定义。所以约翰也是告诉我们，不犯罪，不犯罪，不犯罪，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目标。 好，现在我们看第五，生命的第五个表现就是胜过世界。第五章第四节，我要从第三节一直读下去，我们那个意思就看得清楚。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在这里第四节第五节连起来就告诉我们，从神生的胜过世界，而我们从神生和信有关系，两方面的关系。第一方面我们信才能够从神生，第二方面信了以后，生了以后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信心。 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好，那么这两节连在一起看，第四节、第五节连在一起看，就是说，信在我们身上的功效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在我们得救以前，得救以前有了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得救。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从神所生，所以我们从生就是信心来的。 第二个角度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的信继续发生胜利的作用，我们的新生命继续的运用信的原则来胜过世界。请大家注意，这个了解很重要。有的人不了解这个意义呢，就觉得我已经信了，我就必然得胜，因为我有了新生命了。 那后来他发现，哎，我这个信仰的人常常失败，不能胜过世界，用神的话错了，神的话不真实了，开始怀疑了。有很多人怀疑圣经，是因为一知半解。所以呢，如果不是把神的话了解的透彻完全，很容易产生这些误会。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而得救，我们得救以后，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的新生命 还要继续的运用我们信心的作用，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得救以后，信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信是本于信，一致于信。我们得救是从信来，所以是本于信。但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里头还需要信，不是单单信而得救的那个信，那是信仰的信，还有生活的信。得救的信和生活的信是两种不同的作用，本质上是一样，都是信，但是作用上有不同。一个作用叫我们得救，第二个作用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原则。所以保罗说，只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是一个原则，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第一个信就是本于信的那个信，是得救的原则。你不信你不能得救，信就是打开心，也在基督，有了基督在里面。但是在生活里面的信是一个运行，是个运用，常常的和神密切的连在一起，是一个容量，是一个 capacity。 我信神能做，我信神能做，神通过这个容量来彰显他的作为，彰显他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彰显之一就是胜过世俗。所以我们在救以后要继续运用我们的信心，信心使我得胜。我们看那首诗啊，信心是我的胜，信心是我的胜，大荣耀的大得胜，信心是我的胜。我们看见那些不被世界同化的人，都是有生命的人，都是有生命的。你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件事吗？在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大约是第五节，我们去看看，就是说。这个撒旦有一根刺，有一根刺，那个刺来伤害人，只有一种人不能伤害，就是头上有神印记的人。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从无底坑里面有蝗虫出来，它有一种的伤害人的力量，像蝎子的能力一样。第三节，蝎子能力是刺，后面的刺，毒刺伤人。但是下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可怕的刺，只有一种人不能够伤害，是什么人呢？鹅，这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翻过来讲，额上有神印记的人就不能伤害。这个讲得很清楚，这根刺是什么，它的意义很广。但是我们用漠视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很难不接受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根刺包裹了毒针在里头，包裹了今天的毒品的那个针在里头。撒旦在漠视的时候，他从无底坑里上来，那个无底坑里有烟冒上去，日头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这是第二节的话。换句话说，乌烟瘴气，昏天黑地，这是撒旦的作为。在这样的一个乌烟瘴气里头，属灵的乌烟瘴气里头，属灵的黑暗里头啊，人被伤害，被那个撒旦的那根刺、那根针、那个什么毒针来伤害。什么人可以不受他的伤害？有神印记的人，属神的人，神生命的人，就可以躲开胜过这个世界里头撒旦的权势。也许有人觉得就把这根刺结作毒针，恐怕太可能不是一定正确吧。我的感觉就是说，神的话内容很丰富，这根针、这根刺可以有许多的意思，但是在末世的亮光里面来看呢，很可能原来圣灵给约翰的这个意象里面的原来的意思，就包裹了末世的这个主神，很可能 神圣，因为太普遍，这是末世的一个大的 curse， 你受他害的人太多太多。你像那些最聪明的人落在这个真的权势之下，真可怜，真可怜。现在美国全国动员还对付不了这个问题，这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在末世的显明之一。我们再看第六，一个有生命的人保守自己，有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如果不准他们这样做就是不自由，就是破坏他们的自由。但是在圣经里面，真的自由，你们比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里面的自由不是罪恶的自由。那些犯罪的人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在真理里面的人有不犯罪的理由，而且这能力。第七，生命的阻碍就是罪，就是罪，就是五章十六节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必须把罪除去。我们如果允许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被破坏的生命，就是有病的生命，就是软弱的生命，不能结果子的生命，是仅仅有生命，是医院里面的人的生命，不是那个运动场上的人的生命。最后，这个生命有丧失的可能，在五章十六节说至于死的罪。那么这句话不容易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够绝对的拿这句话来证明一个人得救以后还能够释放，但是有一个可能在这里。所以这里所暗示弟兄就是信徒失去生命的可能性，不是结论，但是一个可能。我们过去也已经提过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就再提了。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那这个呢，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重点。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那个基本的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们呢信神，神就透过我们彰显他的能力，就成全我们的工。所以信心就等于工作，因为神透过我们的信心做工。所以你看一个工作是有信心能做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做成的，他里面的信心，神用他的信心来做成的。所以信就等于做工，没有信做不成功，有信才做成功。所以呢那个最简单的话就是说，这个 faith equated with work， 这是我们对工作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一个真正会做工的人呢，就是让神来做工，不是他在那里努力挣扎，就是会懂得让神通过他来做工。这样的人呢，又做工成功又精神。但是在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所说的，这个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是神的忍耐，信心是做的功夫，所以那个是信，因为有信所以腾去做工，知道自己的工作不落空，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出于神，得靠着神来做工，一方面有信心，一方面自己努力，现在是和神同工。所以有些重点上的分别这里。四节到六节，还有二十六节。没二十六节，我觉得应该是第十章二十六节，应该是，我看看哈，基本来说是第，看看十章二十六节，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第二十九节，何况人奸他神的儿子，将来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又是结曼慈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跟怎样加重？是十章二十六，再加上二十九，还有别的？那不是对自己的信心，哎，是对主的信心，都是对主的信心。啊，有自信，哎，那是自信了。那不一样，不一样。但是有关系，如果你这个自信是跟你基于你对主的信心，你就有了 confidence。 英文那个可以翻作信，也可以翻作自信。你心里有 confidence， 你信得过神，你里面有 confidence。 但这 confidence 就英文的不是说 self confidence， 中文就要加上一个自信，对，对神的信心是产生我们里面的 confidence。 confidence 就是把握，把握。还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上这里结束，我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真是经验到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经验到你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真是清楚地感受到我们和没有信主以前何等的分别，而且我们在你里面长进的时候，这个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在你这里面结果就是得胜。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经历。哦，主，你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深处继续的追求。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刻记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的工作活泼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熟练仁义的道理，让我们能够精巧练习的通达那个分界好感。哦，主，我求你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里面的人坚强健康，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主，我们因信来做功夫，我们因盼望来忍耐，我们因爱来劳苦。求主你向每一个人身上施行更多的恩典之功，奉主的名祷告，阿们。